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哎呀，真的是好精彩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李嘉平女士啊，她是一本新书《树的梦想》的作者。那么这本书里面呢，提到了郁金香，没有任何其他的花朵像郁金香，形状、颜色和触感都变化多端，魔幻神奇。也没有一种花卉像郁金香，高潮迭起，扣人心弦呐、啊！哇哦，李嘉平女士写的这个《魔幻之花》郁金香，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点点哈，在庭园工作久了，心中有谱，知道花开花落自有时，什么花先开，接着是哪一种，轮流上场或者同台演出。宋朝李清照的词，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它指的是暮春时节，海棠花凋残，绿叶逐渐展开，春到人间，何时绿肥，何时红瘦，家园中的顺序大概是如此。山茶花先开，紧接着是黄色、白色的中国水仙、西洋水仙在地面上怒放，然后果园里的梅花、杏花、桃花纷纷扬扬，如雪花飘落，树梢棚架垂下串串紫色、粉红色、白色的紫藤花在空中摇曳，这当中还有郁金香、杜鹃花、薰衣草、海芋、牡丹、芍药和各种野花香草。玫瑰随后登上舞台。听众朋友，是不是非常精彩啊？这只是李嘉平女士的著作里面，可能是上几千，我不知道有没有上万段落里面的小小的一个段落而已。随便翻这书，许许多多的页面呢，都会让你有一种哇哦，好过瘾啊，好精彩啊的这种感觉。所以好感谢李嘉平女士。嘉平姐姐，我们继续聊。
好。哎呀，刚刚你提到你读了这个郁金香啊，读得真好听哎！啊，我因为你刚刚提到的所有的花都是我们院子里、花园里都开过啊，就是看时间了啊，就什么时候绿肥，什么时候红瘦，大概都是心中有谱了啊。那刚刚既然讲到郁金香，我就顺便就提到，就是说，你看我们在这个。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岁月中间，社会也有很多问题，经济也有崩盘的时候啊。这些呢，其实在写这个郁金香的时候，就1637年世界上最早的泡沫经济事件就是郁金香狂热啊。那本书呢，其实是很不容易读，不过我也读完了啊。就是那个郁金香狂的，就是那个时代的泡沫经济。那我们现在不提这个经济好了啊，我们就想一些比较愉快的。我每次在写的时候呢，
我倒觉得你泡沫经济这节写的极好哎，听众朋友会好奇呀、啊，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哎。
你要听一下，听是不是？
是啊，很好哎，这个内容很引人入胜啊。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以为郁金香，我们大家也知道嘛，是其实是第一个是在土耳其，就土耳其算是郁金香的最早的培养郁金香，所以是他们的国花。那我们都以为是荷兰，对不对？
是啊，
荷兰是一个是郁金香大国嘛，所以都没错了。他们两个国家都是国花，都是郁金香啊。那再讲到就是在荷兰呢，是在1594年的时候呢，是培养出来的，是一个植物学家培养出来的。他呢， 培养了第一朵以后，他们全国人都很喜欢嘛，因为这个花又珍贵又奢侈，那时候是富豪啊什么贵族啊时尚的一个象征。后来呢出现了变种的郁金香，那价格就飙升，高过黄金的价值，那使得全国荷兰全国都疯狂，所以才会造成十七世纪叫郁金香狂热，因为投机的分子啊就去买啊，什么贵族啊那个富豪啊农夫水手，连门房仆佣到清烟囱的工人，老裁缝师都去争着去买这个稀有的这个郁金香的鳞茎啊，他们有人用一年的薪水去换一个球根，希望能够转手
一年的薪水耶，
对，就换了一个 bulb， 希望能够转手卖出高价赚大钱，所以变成整个社会呢狂热的投机啊，所以呢，有人说是这个后来不晓得没有证实啊，因为后来一个英国的一个真菌学家，他去花了一年的时间啊。住在荷兰去把这个来龙去脉啊，去他是一个伦敦大学的一个专家，他去看是不是虚构的。不过后来是觉得是有部分是虚构了，也有当然也是夸大了。不过是那时候郁金香风靡整个荷兰是事实啊。
是。
那他们所以他们后来会很注重郁金香培养啊、宣传啊、到出口啊。所以是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郁金香的生产国。那刚刚讲到说这个他们就用一年的薪水去买一个 bulb， 然后就最后就是才发现这个变种的郁金香，因为你如果看那个照片是红的白的两色分明的那个花瓣，所以大家都觉得是那个花太特别了。那后来才知道说这个是有传染到一种病是感染了一种病毒，所以是一种蚜虫带来的病毒，所以呢才把它变成那种颜色。那后来大家知道
这么漂亮，
对，后来就是说一下子郁金香的价格大跌嘛，投资的人也破产了，所以那个有一本书就是郁金香泡沫
经济事件，
这个是真的一个历史上一段事件啊。那这个花虽然现在已经没有那种病菌了，可是因为太漂亮了，所以把这个品种保留下来，还是培养出来，所以不是利用这个病毒，而是我想植物学家的别的方法，所以这个花还是在的啊。所以我有去那个博物馆，有看过郁金香博物馆，看过啊。不过 anyway， 这就是就顺便提到了这个郁金香的这个历史啊。
是，
那
所以就是在您的书里面，很多很多的地方都有这种一小段精简的历史故事，其实背后是大量的阅读、大量的资讯的精简版。所以我就觉得想要用这个例子来告诉听众朋友，如果您买这本书啊，《树的梦想》，如果您拥有这本书的话，真是无上的享受啊！您说一下您的网站好不好？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想知道您的网站。
好，我的网站就是我的名字嘉平啊 ，JIAPYNG， 嘉平。Substack， 我是用 Substack， SUBSTACK.com.com， 加拼到 Substack.com，
是
呀。从我这个网站呢，你就可以你自己如果你 sign up 是 free 的，我这是 free 的 subscriber， 你进入以后你可以 sign up as a subscriber 就是以后呢每一个月我通常是月底发表一篇文章，那就可以收到最新的文章。那如果你从这里进去，也可以看到48篇都在上面了，
好精彩啊！
就请你们慢慢的读，因为48篇蛮多的，
而且每一篇分量都很重啊，就是内容都很丰富。
我也希望我自己每一次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是 你不可能所有都 cover 住，可是呢
也不需要所有都 cover 住，但是你 cover 的都是特别有趣的内容。
哎呀，希望啊，因为我就刚刚也讲，我是希望能够兼顾到文学艺术跟科学。
是，
那因为艺术方面的，我如果读了我的书，你大概也看到我用了很多的画家啊。
对呀，
我自己因为很喜欢，所以呢我就会去就是说如果去旅行的话，我们就尽量的就像蒙内好了啊，他的花园我们去过两次。
是，
那他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他100年前他自己亲手种的紫藤，
是
到现在都还在。那他当然画了很多睡莲啊，那个紫藤呢就长在那个睡莲的那个 pond 的上面，他搭了一个绿色的桥啊，那这个紫藤就沿着这个桥这样种下去啊。还有中国的，有日本的这种紫藤。那因为时间，就是那篇文章紫藤那边我写了嘛啊，因为紫藤有三大品种。有中国、日本，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美洲的三个品种。那时间呢都不太一样，开花的时间，我的意思。那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他那个蒙内的那个花园，紫藤就是时间开得很久，因为是不同的品种啊。那他自己也说嘛，我们大家都觉得蒙内的画，大家都非常的都很欣赏啊。可是蒙内自己说啦，蒙内说我的花园才是我最美丽的作品，他自己都认为，花园才是比他的画更美丽啊。
可他那个画跟他那个花园就是非常的相似，就是给你一种哇还原，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先看到那幅画，然后才去到他的花园，然后在他的花园里面，尤其是某些角度，简直是很惊叹。这就是他画，他在写生嘛。画他自己家里面的那个花园池子，
啊，
那种美就让你觉得，哎呀，好飘逸哦，好像某内人还在那个他的灵还在那个花园里面跟大家同赏他的池子的那种美感，就觉得好享受啊。
是啊，而且某内的几个画啊。我在书上还没有在金莲花也是属于蒙内喜欢的，可是像睡莲啊是主角，可以当主角啊，紫藤，可是金莲花就只能够当好像配角一样，他就把它放在他的山坡上，所以他那个金莲花也开得好美好美，所以你看连画家他就觉得这些花园才是一个最了不起的一幅画啊。
是，
那我在那篇金秋白杨那篇文章里面，我有特别提到，就是蒙内画那个白杨树，他住在那个吉维尼的那个附近，他就看到了沿着河岸长了一排的白杨树，都很整齐，他就被吸引住了，他就开始迫不及待的开始画白杨树。他从1891年夏天到秋天画了24幅的白杨树。他为了要必须要抓，因为是要抓住那个稍纵即逝的光啊色彩啊，他有时候还划着一个小船，带着画具在船上画。最快的一幅是7分钟，他就完成了一幅画。对。那些我在纽约的那个 Metropolitan 的 Museum， 还有在伦敦的 TED 那个艺术馆啊，都看过他这几幅画。哎，真的你会看了以后简直是就觉得好，那些色彩啊，就真的是觉得白杨在他一画下去呢，更是令人难忘，真的是。所以这个白杨，白杨也是我们很喜欢的一种树种了。我家里有，现在应该有50几棵了啊，有就是这个，白杨树我很喜欢。其实不要想说我喜欢银杏，也是我每个讲到，我现在每次说你怎么每一个都说你很喜欢，我说就 就是喜欢，
因为就是很喜欢嘛，
就是很喜欢嘛。尤其是这个，其实银杏我还更喜欢，我觉得，银杏，我们都以为银杏是会想到的是日本，很多人去日本啊，还有什么中国也很多嘛啊。我是在西头，在念台大的时候，西头的时候看到银杏，真是。真是只能够讲说，那时候我们去看的时候，那时候刚刚进大学嘛，到了西头就看到银杏以后，简直像几个女生大呼小叫，
啊是啊，
就是就觉得怎么有这么美的树，这么美，那树倒是树干，主要是树叶啊，
对，尤其到了秋天，它那种转黄色的时候，啊，绿的也美，黄的也美。
对，真的是很美，很美，
枯叶也美。
所以我不是在里面这篇文章里面我提到那个宋朝那个诗人葛绍体写的嘛，满地翻黄银杏叶，忽惊天地告成功。日子一点一点的过去了，不知不觉天地已经完成一个美丽壮观的作品啊，就像这个黄色的银杏叶。但是我也不会讲，就是真的就我这文章里面我是想写说，像戏剧高潮的结局，如音乐华丽的终曲，就是讲一年当中最后的秋冬就有了这个金黄的银杏叶铺盖大地啊。那刚刚你讲到的是有些东西呢，可能一般人可能不知道。或者不是说一般人不知道，比较少人知道，歌德，德国的诗人歌德，就是最爱银杏，
最爱银杏，是，
对，所以他写了一首诗，就叫《银杏》嘛。德国有一个博物馆叫银杏博物馆，在一个古城威马古城，那个博物馆大概全世界唯一的银杏博物馆，所以这个歌德这个诗里面，他有很多的这个。启示，在这个哲学的启示，关于这个银杏叶啊，可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读我的书，就可以知道这个银杏。当然我们最知道的，最近我们不是在那个电影里面吗，广岛原子弹爆炸，不是有一个原子弹之父奥本哈默，那时候不是广岛原子弹爆炸，银杏也都死了，对不对？
是啊。
可是后来他又再生，
复活，
生机再现。所以这一个，听说我是没有去过，我一个朋友说他到哪一个国家，就是把这个再生的这个银杏，移植到是德国吗？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有从这一个再生的这个银杏，大概是移植到别的国家，他们还特地去看。就是因为这个银杏竟然可以在千锤百炼，还可以在也是有耐力、活力跟生命力，是很真的很了不起的一个树啊。那最老的大概5000岁了嘛，
哇，
对不对？
是。
所以我们家有大概有十几棵银杏啊，所以我最后那一句我就说嘛，手，因为很多人都去看银杏啊，我们没有一一去拜访，所以就说手持银杏见高大，又何必出门赏金黄啊，这个是自己在家看的就是了。我也是有时候想想看，我们自己家里种的这么多，其实也是也是不容易啊，有这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的植物树啊。就像我在那个这篇序里面讲到，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同学会嘛，大家都讲了自己这一辈子啊，做了一些了不起的事啊，的经历啊，贡献啊，大家都很了不起。可是我想想看，我觉得我们能够种这么多几百棵树，而且每一棵树都长得这么好，我觉得这个是
壮硕俊逸，
觉得很光荣，也光荣，也是自己觉得很值得骄傲的一段，是啊。
是，这真的是丰功伟业啊！
这个就是我的丰功伟业了。
嗯，
因为你看啊，我就是说我提到了我们我这个序里面提到了嘛，如果忘却了怎么样去挖掘泥土和保护大地，等同忘了自我。所以我们是人的本能就应该跟大地连在一起啊。那我们很幸运了、啊、这个有一个机会把我们这一片山坡荒地啊改变成，我们就希望能够顺应自然生态，然后呢我们也不滥砍也不乱伐，然后尽量保留原生的植物啊，所以我们才会让这块土地上濒临绝种的那个灰蓝那英和本土植物都留下来了。
是，而且你们种植花草树木、蔬菜水果都是配合气候雨量日照，然后尽量让万物自然生长茁壮，然后又吸引了各种昆虫鸟兽。真的是你们家的这些蜜蜂啊，你们这么爱护他们，瓜牛，连瓜牛你都写得那么生动，好有趣的、嗯、
对啊，我每次想到我如果不小心踩到一个瓜牛，虽然我们先不谈种角了，我也不是信佛，可是呢我每次一踩下去我就说阿弥陀佛，然后我儿子就笑我，所以你今天阿弥陀佛了几次啊？因为就不小心，真的是瓜牛很多嘛，
嗯、
啊，那就会，反正很好玩，就是我们家因为有我儿子帮我装的那个摄影机、
嗯，
所以呢，我可以看到很多动物啊。
是。
那我所以刚刚我在讲到，所以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特别的幸运啊。那时候这篇还没有在我的书上，就讲那个野性的呼唤啊，这个是讲动物的、嗯、我说我要写这个以后呢，我那 camera 照到的，哎呀太可爱了，什么动物都出来了，山猫、山狮、浣熊啊、郊狼各种各样的动物都好像要出来让我给他们写一段啊。
嗯，
我真的也不是 I'm not kidding，为什么他们好像也平常也没有出来的这么多，可是呢在写的那个月他们就出来了。然后最好玩是如果你看到那篇那个浣熊两只哦跳舞啊、哦、你会觉得怎么这么可爱，可是真的是真的就我因为我都照到了嘛，我在那篇文章里面我也放了这个照片，所以就是很 lucky 刚好就遇到了。然后那个凯尤吉很多人都很怕嘛，都是觉得他们很可怕，可是呢这个郊狼很多人尤其很多书新闻啊就说他们多可怕啊，什么什么会攻击人啊什么，那事实上我们家的那个凯尤吉是常常出现啊、
嗯、哼，
我也不觉得他，当然了、啊、他真的你出来他也就跑掉了。所以呢我自己呢写了一篇诗啊，一个短短的诗啦，就是后来有读者看了以后说人家都怕郊狼你还为郊狼写了这么一首诗啊。这首诗我稍微念一下短短的啊、嗯、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因为刚我也照了他的照片。
嗯，
我说孤狼徘徊小路上，夜如霜意茫茫，无心无月无声无息，听那狼嚎咆哮哀鸣吞噬着广阔的夜空，呼唤伴侣呼唤小狼，淡淡的灯光蒙蒙的细雨温柔的回应着他。这首诗我是写郊狼，其实我们家我刚刚讲
的，你能温柔的回应着他，表示你的心很美啊，因为大家都大部分的人都不喜欢他，可是人家说爱可爱的有什么稀奇呢，爱那大家不怎么爱的才是最美的事情。
事实上我们人跟野生动物在这个生命循环都是息息相关的了，
是
真的，你只有借着爱跟信念尊重所有的生命， 才能够生生不息。
是，
不是啊？这不是这个地球，不是只有我们的。
是，所以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说：“他说我们为什么老是要把他们赶走？这里也是他们的家呀。
”是啊，
对呀，
所以
是好，我们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请李嘉平女士跟大家聊她的书啊，这个树的梦想，以及呢她在生活里面精彩的点点滴滴啊。他们不只是李嘉平女士跟她的先生孩子啊，不只是在家庭生活上呢里里外外过得很丰富多彩，而且他们的旅行也都是很深入很咀嚼不尽的滋味在其中循环的，非常非常棒。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今天和您聊的是一本新书，叫《树的梦想》，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李嘉平女士。在李嘉平女士的《树的梦想》这本书当中啊，有这样的一段，她说呢，从1997年到12月到1999年，总共有738天，一位名叫 Julia Butterfly Hill 的23岁的女性，为了保护北加州古老的红木森林免于被砍伐当作木材，她露宿在一棵1500岁的红木老树上，她为这棵树取名叫 Luna。她的救树行动引起了国际的注意，最终完成使命，救了这棵千年老树。勇敢的女孩救了露娜，然而全球需要被救援的树还有无数，古老的树、年轻的树、大树、小树都在被许多人滥砍乱伐，平密的山火、过度的开垦、树木疫情，种种的困境之下饱受威胁。哇，这就是在提醒我们好多生活方方面面我们可以关心的，我们在为了让地球更好，让每一个人每一个生灵的生命更美更好。我觉得李嘉平女士的树呢，书哈，树的梦想这本书也贡献了很美的一己之力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李嘉平女士。嘉平姐姐，我们继续聊。
好，刚刚你念的这一段啊，就是我的自序，亲身接近土地，用崭新的眼光观察大自然。这本书出来以后呢，就有一位朋友写信给我，他说他读了这一段马上被吸引了，因为当年就1997年的时候呢，1997到1999年738天，这个护树的这个护这个 Luna 这棵树的这个行动，他们家也参与了。他说他住在西雅图啊，那他的儿子就特别开到那个地方，到北加州这个红木森林去替这位 Julia Robert Butterfly Hills 啊，去替他加油。那时候呢，他就觉得是，所以呢，他给我写这篇文章，我也非常感动，就表示说，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不知道，其实都关心这个大自然，他们也都为了树啊，为了树救树，他们也希望人类能够跟大自然和谐共处啊，对，保护自然的环境，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多样，他们也在做这件事。我相信丁生，你的听众里面，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感想啊，他们也是希望能够接近大自然，能够救一棵树，是做一点为大自然做一点事情啊。那这个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我在写这些树的时候，在我刚刚讲，我们有写过橡树啊、悬铃木啊、白杨、银杏啊，什么种种。 除了我刚刚说要文学艺术跟科学以外，我自己在写的时候其实也很 enjoy， 因为常常就写到一半就想到，哎，有一条歌跟这个很像啊，就像最大的最近的那个从一首民歌到一丛香草这些啊，
是
我不晓得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对那首歌啊，就是那个那首歌这么的有感情。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那首歌？
很多人有一个人跟我讲说，我从早上起来看着电脑就唱到现在，已经在吃中饭了还在唱。
所以你激起了大家的共鸣，就像Simon and Garfunkel 当初那样。
对啊，那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在写的时候我自己当然很喜欢了啊。那这么多人喜欢这条歌，然后一直在唱，有一个人跟我讲也蛮，其实从这些跟读友的这些交流啊，是很多很多的很感人的故事啊。就像我在写那天刚刚好出版叫做新书上架树的梦想那篇里面，我有提到，我也放了个照片，是一位建筑师，他因为还算蛮有名的，他叫我说你可以用我的名字没关系，可是我觉得还是尊重我，后来文章里面没有写到他的名字，不过很多人都知道他啊，他中风了，然后呢在复健，结果刚好我的书刚刚出来，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拿到这一本书，他就把因为那个复健师要他锻炼他脑子跟手嘛啊，那他就把这个树的梦想当做他的功课，
很开心，
对，他就写了啊，你可以看到那一本，我因为我提到他说叫我尽量写他的名字，他要鼓励大家，不过我想我就没写了啊，他就说他的手抄稿里面可以看到他很认真，他认为写的不够理想的字呢他就圈起来啊，后来这个是他那时候在写的时候，后来隔了几个月他又写给我一封信，我没有登上去啊，你可以看到他真的进步很多啊，那他就说当做附件呢，我就跟大家讲嘛，
这本书充满了大自然的生机啊，勃勃生机，
我也觉得很奇怪，不过我告诉他，因为我看过，我读过一本加拿大作家写过的一本书啊，他的叫 Explore the Secret Nature of Trees 啊，这个人呢也是跟他先生跟他一起发生车祸，那先生情况很糟糕，相当严重，那很快就复原，他自己当然后来两个夫妇都复原了，那他就去研究为什么他先生这么快，后来发现是因为他是森林工作人员，天天接触到树，他说树一个奇特的力量帮助他身体很快的就恢复健康了啊，所以他写了这本书，那我也跟这位建筑师朋友说，他在抄写的时候呢就得到了这个树跟大自然给他的精神和能量，所以应该很快就复原。那隔了几个月他给了我他后来抄的啊，真的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字迹是有进步很多，那他很认真的人，所以呢他也很高兴，所以我不是说就是说刚好就这么就发生了这件事情啊，那我觉得啊，这个大自然给人的这个能量真的是比我们想象中更多啊，所以这是另外一件事。那我刚刚讲到说唱歌啊什么，就是那个香草那个，还有我就觉得其实很多歌，那就像我在写杜鹃花的时候，你也知道嘛，我们这个杜鹃花那一首诗啊，写到玫瑰的时候，野玫瑰那一首歌啊，还有很多啊，像白牡丹啊，我有那首台语歌，我也记得我会唱那首台语歌啊，就很多就自己就好也很have a lot of fun， 一边唱一边写，就会觉得其实呢，这些文章呢带给一些人有一部分有一些人的一些回忆呀 啊像那个杜鹃花， 我得到了也蛮多台大的人写的那个杜鹃花城他们的回忆那个往事啊，
是
那其实就从回忆从这些快乐的往事呢，大家都可以得到一些乐趣了，那也会更间接的啊，或者也是直接就珍惜自然，然后也会爱护这些动物啊，爱护众生。
所以像您写的华兹华斯的一句名言可以代表，请来沐浴在这造物者的恩泽中，让大自然当你的导师。更不用说这个大自然啊，是我们无尽灵感的泉源呐。
是啊，所以啊，我就是自己啊，你刚刚跟我讲，我觉得我大概是受惠最多的人，因为我每次在写，我就觉得像随便讲一个好了，我写感恩大地，就是去年的12月啊，我在写到感恩大地，就是写到我们种的草啊，种的瓜，种的菜啊，种的这些瓜这些。里面我就放了一个马克吐温写的，他说我觉得对于一个热爱大自然的人而言，每一个季节都是最美好的。我就是像觉得我每一个季节都有每一个季节的美好的东西啊，所以呢都我在每一篇里面我都会觉得有一些东西就会触动我心里的那一根弦啊。像我在写那个无语常含笑，那个是写我的妈妈啊。那时候我就写到含笑花、树兰花、玉兰花，我就想到那一句“含泪不尽开，花开不过满”。就像我们的长一辈的这些长者，他们就这样都不会过满，也不会全开，就是很含蓄，可是他们的能量就在那里啊。
是。
所以呢，每一篇我写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得到了一些感触啊。就像我十中蜜，我是写蜜蜂，写那个蜂蜜那个。那我最后也提到有一位画家嘛啊，他叫 Matthew Willey， 他就说嘛，他就是画了很多蜜蜂，他要画50000只，因为他觉得50000只蜜蜂是一个蜂巢里面最适当的。
他到不同的地方去画蜜蜂，
对对。啊，所以这个就你会很感动，说有人就在都不晓得世界上很多人就想到他为了这个一看到一只垂死的蜜蜂，他就触动他要去画蜜蜂。他就说嘛，人类和世界万物是息息相关的，蜜蜂只是一个象征，画里他画的那个蜜蜂其实也是在画我们自己啊。所以每次在想到就是很多人都有对这个大自然里面他们的感触跟他们的跟这个世界万物的这个息息相关的这个的想法啊。所以这个就是像我自己在写到我爸爸那一天啊，爸爸教我种的花，我就想到我儿子问我说，你觉得阿公如果看到我们的花园他会怎么想？我觉得这是我想的，不过我觉得我爸爸应该也会这样想。他说园艺带给你的最大报酬就是心灵的和谐和宁静，生活在大自然中就是最大的幸福啊。那这个就
我还看到您写的，一个人能陶冶在美的氛围中，粗俗的意念都会消失，所以爱花的人不做坏事，因为不想去作恶了。我觉得太好玩了。
对哦，爸爸，我说这是谁讲的话，没听过。
那听起来种花有理啊。
种花有理，对呀、啊、对呀、啊、所以
我觉得您形容的说爸爸说花有婀娜的形态、芬芳的香味、悦目的色彩和好听的名称，细数当年我们种过的花，仙丹、鸡冠、日日春、茉莉、含笑、栀子、桂花、七里香、万寿菊、美人蕉、龙吐珠、杜鹃花、牵牛花、原子花、朱槿、四季海棠、凤仙花、一串红、布袋莲、 样样都姿态曼妙，芳香袭人，名字也都悦耳动听。哎呀，就是看了就很开心嘛。你说牵牛花又名朝颜，原子花又名千日红，布袋莲又叫凤眼莲，一个优雅，一个吉利，一个神清气秀，名字真是不错呀，真好。
对呀、啊，
还有你看，你说爸爸常说爱花和赏花是很好的修养，各种花卉都有它的价值和优点，没有贵贱之分，不必特别去选购奇花异卉，也不需要跟着人家争奇斗艳。可是就是只要你亲自培植，挑选适合气候、容易养、容易种的花卉啊，就值得高兴了，真的太好了。
是啊，对啊，你这样讲我都想起那时候爸爸跟我讲的话。我记得那时候爸爸叫我去深夜和清晨去抓虫，他说你我就想到我从来大概不记得曾经那么勤快。
那你看你写的这么好，你说爸爸说你要在嫩叶底、新芽下、花蕊边用人工的方法去捉虫，花是你种的呀，你应该费心去保护它。哦，真是好美的家庭教育啊。
对啊，还不错。我爸爸是真的是很懂花，所以我后来写到那个咬人猫嘛。
哎呀，太好玩了，你写的那一段。那个东西的名字真是叫的太好玩了，叫咬人猫。这是有毒的植物啊。
对啊，我写那一段，我不晓得为什么每个人读了，很多人读了都很喜欢，都跟我讲他们最觉得
太好玩了嘛。这个名字其实咬人猫就是荨麻，就是说你说后来才知道啊，它多半分布在山区湿林底下，潮湿的树林底下，那这个茎叶都有尖锐的毛，如果碰触到疼痛难耐啊，你说这个碰到它会发出忍不住发出凄厉的喊叫声。
对，我经常有一个读者说最喜欢我这一句，
太可爱了，
凄厉的惨叫声吓坏了整个西头森林的游客，他们都很想知道我这个凄厉的。不过有一个很高兴，一个有一位读友，他以前也当过立法委员啊，他写给我说，你知道吗？我也被咬人猫咬过。所以呢，他也所以很没有被咬过的，没有被刺过的，绝对不知道那种痛。
那种痛，锥心刺骨哈。
对，太可怕的痛。对，一个读者说他最喜欢看到我凄厉的叫声。
太可爱。然后您的父亲的叮嘱啊，你说他说不要去碰夹竹桃，枝茎叶都有毒啊。不要看曼陀罗花美丽，连触碰它都危险，别去摘鲁冰花、毛地黄、百合花、风信子，这些通通都是美丽又有毒的植物。所以我就觉得哇，你的读你的书啊，本来对植物不那么了解的人都会开始对植物产生浓厚的兴趣，然后也会增加了好多的尝试啊，真是太棒了。我们唯一的可惜就是时间不够用了，所以要请听众朋友们自己去读佳萍姐姐的书啊，梦树的梦想，树的梦想是时代文化出版社出的。那李佳萍啊，李是木子李，家庭的家，萍萍水相逢的萍，然后李佳萍女士的网站，再说一次啊，再跟听众朋友们说一次他的网站，因为这个太重要了啊，是 JIAPYNG.SUBSTACK.COM 佳萍 .substack.com。 再说一次啊， JIAPYNG.SUBSTACK www.lifeinsight.com， 希望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在这个网站里面享受到生命美丽旺盛的美好。今天非常非常感谢李嘉平女士到节目当中来，谢谢您。